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林。中共当局不断收紧言论自由，现在连民众的娱乐活动和中小学生的教材也要全面的来加强监管。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下令，从10月1号开始将建立卡拉 OK 歌曲的黑名单，禁止全国卡拉 OK 场所播放危害国家统一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曲目。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即将准备开学的中小学生们，在他们新一个学期的课表上也将出现不同的课程计划。以后期末考不再考英文了，要增加必修的则是习近平思想，限制境外教材，禁止中小学生的英语考试，甚至连民众去卡拉 OK 唱什么歌都要管的中共当局究竟在怕什么？习近平这种锁国洗脑的做法变本加厉，是否也反映出中共不断左倾的政治气氛与习近平本人正面临的政治处境呢？焦点对话，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旅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常平先生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陈破空先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常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初有所谓的七不讲，那么现在则是限制着民众去卡拉 OK 唱歌，也有所谓的九不唱哦。我们来看一下图卡，根据这个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 音乐内容管理暂行规定所列出的禁歌，包括有一些原则，不得违反宪法的原则，不得危害国家统一主权或是领土完整，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或是损害国家荣誉，不得煽动民族仇恨，伤害民族感情，也不得侵害民族风俗和破坏民族团结，不得违反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迷信，也不得宣扬淫秽赌博暴力等等，总共有九项啊。这个九不唱，想请教在德国的常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共当局列出的这个禁歌清单？刚刚提到前三项啊，好像是把这个禁歌的这个清单上纲上线到一种危害国家安全和危害国家统一这样的地步了呢？请教你。
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即便从文革之后算起，这也不是中国第一次对歌曲进行严格的这个管控。很多媒体都报道，这个早在2015年，中国政府就列举了120首所谓含有这个淫秽、暴力、教唆犯罪或者危害社会的音乐产品，要求下架。其实呢，我个人的经历我也想介绍一下，早在2006年，我就为南方都市报写过一篇社论，就叫健康管理比健康歌曲更重要。那就是当时文化部啊，他就这个启动全国卡拉 OK 内容管理这个服务系统，要求这个只唱健康歌曲。那当时我的观点到现在我也介绍给大家，也是我现在也是这样的看法，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假设真的存在，不健康歌曲，就算真的存在一些危害社会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歌曲，那，一个重点是，谁来评判，是吧？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这个疑问背后它隐藏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法则，就是政府应该如何管理啊？它的管理权限来自哪里？它管理有没有清晰的边界啊？越是模糊，这个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由此它带来的权力寻租空间就越大。那政府管理它是一门科学，权力运用它要符合权力授予者及这个社会民众的利益，那种就是动辄就以管理的思维，或者要统一管理，要这个由管理者来判断有没有是不是健康，是不是这个违反国家安全等等，它是不仅违反市场原则，也违反法治原则，实在是贻害无穷。相比所谓唱那些不健康的歌曲、危害国家安全的歌曲、这个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歌曲，这种不健康的管理，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它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要大得多。
好的，感谢长平先生。那么陈破空又是怎么看，就是如果真的是唱这些金歌，比如说唱了一首梅花或是台湾进行曲，就真的是危害到国家安全了吗？这中间刚刚长平先生说究竟是谁来评估，如果这个界限很模糊的话，那是不是大家以后去卡拉 OK 只能唱我的祖国或者是唱红歌了呢？陈破空先生
就提到这首梅花，邓丽君唱的中共要禁这首歌，实际上显示到他的心虚，因为梅花唱的是中华民国，说是梅花是中华民国的国花，在南京就定了。那么这个说是梅花在任何冰雪严寒都可以生长，遍地开花，无处不在，代表了巍巍大中华或者坚忍的大中华。那么中国呢就很怕自己的这个不合法性，因为抗日战争呢是国民政府和国军在抗日，而共军呢跟日军勾结。那么在抗日的时候，可以说这个结论下来就是中共是不合法的政权，颠覆了合法的政权。那么在历史上的合法性，现在中共呢也很怕这首歌。其实很多人唱这首梅花的时候更没想那么多，但是中共的领导者想了很多，那就是想到说中华民国有一天可能会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重新回到以前的这个所谓46年的宪法，或者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等。那么总的来说，他为什么禁歌呢？实际上这个总体趋势就是啊，说不仅要管中国人民说话，还要管中国人民唱歌，管中国人民思想。这是一个习近平政权两极思维，一个是极左思维，一个是极端独裁。极端独裁就是这样，让你看什么不让你看什么，让你听什么不让你听什么，让你唱什么不让你唱什么，最后让你想什么不想想什么，都是没有边的。像按毛泽东时代的说法叫狠斗私字一闪念。所以现在把歌管起来符合这个极左路线，极左路线一旦实施就没个边。但是刚刚长平先生讲了，是以什么为标准，他们说的什么宪列了9项标准，什么宪法、国家主权、什么邪教啊、什么淫秽。首先共产党内部他自己就很喜欢黄色淫秽，每一个官员都是黄色淫秽的。再一个所谓邪教，共产党的歌自己就是邪教，国际歌里面唱说没有神，从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也不靠救世主，但是歌唱毛泽东的东方红，就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为人民梦幸福，这就是赤裸裸的邪教。况且就是习近平当局本身态度违反他们自己所颁发的党章和宪法。宪法第二章第35条说有言论这个集会结社的自由，但是他剥夺说是扰乱社会秩序罪。党章里面说党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但是习近平习家军现在党媒党报搞的头版头条就是个人崇拜，所以他们以拿自己的标准来鉴定一切，然后不符合他们自己的标准就完全说成是违反了这个违反了那个，恐怕真正的违反是他们自己，他们本人。
那么长平先生，你又是如何看习近平从上任之初的这个七不讲到现在有九不唱，刚刚我们分析了很多，为什么还要全面的去加强控制这个不管是言论、文化、思想、教育、娱乐全面的管起来，他究竟在怕什么呢？想请长平先生我们分析一下。
我就接着刚才的意见谈一点感想，就是在10多年前呢、当时官方还需要的理由是比较技术性的啊，我们当时的辩驳呢也是比较技术性的，他会说这个违反知识产权啊，这个为了这个更好的这个维护唱片出版业的健康，那我们也会去辩驳啊，说这个知识产权它是对，在市政府部门应该尽的职责，但是呢你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是吧？你要这个怎样才能有利于市场的创新和发展。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是它不再需要那种所谓技术性的理由了，就是直接以越来越多的这个意识形态的理由来加以控制啊。这个从这个意义上说，你问习近平他在怕什么，那所有的独裁者都怕民众的声音，都怕民众的歌声。但是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更怕？其实从理论上说，这个越是独裁但是他越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我也不太同意说好像是他做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他害怕，或者是怕到了某个地步。他不管他害不害怕，就是这种专制的逻辑啊，它是一种这个螺旋式的那种原理，它转下来它就是会越转越紧啊，它就是会从 技术，他从技术层面赚到意识形态，他会抛弃这个技术的掩盖啊，这个来加强控制。
那么陈朴珀先生、常平先生说，这个中共的控制像螺旋一样会越旋越紧，您又是如何看从习近平当年这个七不讲到现在的九不唱，他是不是真的在怕什么，还是说这反映出来是目前一个中共的一个整体的政治气氛和他所面临的一个政治处境呢？
我觉得习近平啊，搞这一套呢，主要还是为他自己的权力服务，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因为他很清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九年之后，不管是江泽民时代是胡锦涛时代，没管这么紧，没搞这么走，共产党并没有垮，并不是说唱了这些歌，共产党给垮了，或者是学了什么英文或者别的东西，共产党垮了，没垮。但他为什么要搞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毛泽东说的话，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为什么毛泽东抓阶级斗争，并不是毛泽东真认为有什么阶级斗争，他是为了给对方睡个靶子，给政敌，他把这个刘少奇说成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把自己说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然后用路线斗争的方式把刘少奇打下去，实际上是权力斗争，找一个名目而已。说毛泽东后来尝到甜头，觉得是像阶级斗争啊，是石刚啊，一抓就灵，而且呢，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不搞不行，这样搞才能巩固他的权力，才能够神化他。习近平呢，深谙其中的精髓，他觉得必须搞路线斗争，遮掩权力斗争，所以他要抓越走越好，全方位的去整顿，什么教材啊，历史课本啊，或者是歌啊，什么说话的党媒党报，全方位整顿，在党内抽进砝码，一方面他整顿过程中他就可以施展他的权力，再通过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去运用他的权力，他在动的时候就让人就像这个要把他思维集中到习近平，天天唱习近平啊，天天学习近平，然后别的东西都排斥，那么人们的思维就集中到他头上，同时他动的时候他的权力也在动，那么他实际上倒过来的给党内就形成威胁，党内政敌稍不注意他就给打成资产阶级，打成西方那一套，打成这个反社会主义的，那么党内就晋升之后，他的权力斗争就大展拳脚。我认为他最终他现在抓得这么紧了，恐怕是为连任造势，况且他对连任有一种危机感，生怕不能连任，他把极左路线推到底，让极左路线无法回头，任何人来你都改变不了极左路线，他已经把他推到底，所以呢，他是实际上显示，你说他怕不怕，他显示个危机感，对连任没把握，或者长期执政、终身执政没有把握。
那么常平先除了这个习近平他这个连任的危机感让他担心，这个是不是民众的歌声不符合主旋律之外呢，我们要来看他现在连小学生的这个学不学英文他也有新的规定要管啊。当然这也有一个名目，就是说要减轻课业负担啦，所以要规定小学生要多读这个习近平的思想读本，但是呢反而是不用学英文了，就是禁止小学三到五年级期末可以不用有这个英文的考试，学校也不用擅自使用这些未经批审的这个境外教材等等。你怎么看这个有关于中小学教材在新一季2021年秋季的这个新课程计划呢，常平先生？
我同意陈朴珀先生的分析啊，这个他讲的非常对，就是毛泽东当年并不认为那里有真的有个阶级斗争，习近平现在也是这样，他并不真的关心这个要不要减轻小学生的负担，或者是这个学英语还是学古文，他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斗争工具。这个关于英文这个小学取消英文考试呢，他是放在这个背景下来说的，是说要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啊，随着跟这个一起的还有打击这个校外培训机构，还有呢打击民办教育，这些理由呢都是说这个要减轻学生负担，但是呢实际上它背后的重点并不是要减轻学生负担，而是要这个教育垄断和思想控制，因为这个就是减轻学生负担听起来是很，它是很符合西方的进步主义教育的，就是虽然进步主义教育只是西方教育的一个流派，但是这整套这，但是它影响了整个现代教育的方向，就是这整套话语啊话语的这个正确性啊都是在背后这套这个进步主义教育的支持。进步主义教育他反对死记硬背，他强调什么在实践中学习，要培养批判性思维，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的所谓素质教育也是这样说，但是有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就 就是进步主义教育它的核心是人的独立，是政治民主和社会自由啊。进步主义教育的理论先驱杜威用了几本书来阐释这个教育和民主自由的关系，没有民主自由理念作为依托，减轻学生负担的所谓素质教育就成为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个动听的幌子之下，政府高调打击这个校外培训，打击民办教育，取消英语考试，实质上是垄断教育和集中洗脑啊。如果说学校教育将习近平思想作为必修课，那么学生课外补习英语就是一种私立救济。在这种情况下，不让学生学英语，或者不让学生上补习班，就是剥夺民众接受多元教育的权利。
好的，那么陈伯伯，你讲到这个中国以后的小学生可以不用再考英文这件事，想请教您的是，这个同样最近也被这个中共加强监管的这个阿里巴巴集团的这个创办人主席马云，他过去针对这个英文有一段话大家都很印象深刻，他说这个他认为这个英文不只是语言而是文化，因为懂英文了才能够知道真相。想请您这个连接他的这段话还有现在小学生这个新的教材。
对，马云呢是前几年讲过这番话，英文啊是语言也是文化，他还讲过说他是通过，意思说他通过学英文才了解这个世界。他说呢，这个懂了英文之后，他知道说啊，老师教的不一定是对的，父母告诉他的不一定是对的。他也说，1985年夏天他去了澳大利亚，说本来以为中国是最富有的，要解放全人类，结果去了之后呢，才发现应该是澳大利亚来解放中国，
解放中国，
全人类要解放中国。当然这个话呢，当然也可以说是触动了中共的神经。触动了习近平的神经，但是他这种话其实他也可以说有一些夸大之嫌，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说他是一种可以说有点艺术的味道吧，或者调侃的味道。事实上呢，语言不见得就是说能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倒过来就已经认识到什么真理了，倒不是，因为语言是一种工具。那么现在习近平要在小学取消英文，但我同意刚才常平说不是为了减负，因为你加一个减一个，怎么叫减负担呢？你把英文必修课拿走，却加了个习思想当必修课，这等于说是交换了一下，并没有减负担。对，他表面上的意思要中国文化不要西方文化，要中国语言不要西方语言，但这个笨的就笨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比毛泽东时代还要笨。毛泽东时代说这个不至于说这个外语，比如俄语啊英语不学了，他实际上是没这个条件学。毛泽东说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他还是要培养翻译人才的。但是习近平他们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他不知道语言只是一个工具，语言只是一个言情达意的工具，就像中国有个很多方言一样，世界上有很多语言，只不过英文呢是国际上最流行的语言，那便在国际上交流。他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宣示一种闭关锁国，宣示一种新时代的闭关锁国，以为这个他在另一种21世纪的2.0版的文革又在上演。因为毛泽东要搞文革，其中也对教育下手，就是在这个官停并转，这个大学都取消，搞工农兵学院，学工学农又学军，不太学科举。那么小学呢几乎不学习啊，就是文化知识很少。我们记得第一课叫毛主席万岁语文课，第二课叫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哎，当时毛泽东觉得很满意，让小孩一睁眼一写字也能读书，就是毛主席。习近平以为自己也能达到这个效果，让小朋友一睁开眼睛就知道什么习思想，其实这些小学生根本就不知道。而且呢，21世纪是个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你绝对达不到当年毛泽东那个效果。当年封闭到只有毛主席，只有毛泽东那个效果，习近平再努力20年，就算自己啊与世长辞的时候，结果他收效甚微，恐怕会适得其反。
常平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刚刚陈伯伯先生所提到这个闭关锁国，还有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中小学生这个教材要用新的这个收减负，但是其实说少了英文的这一块，但是其实多了习近平思想，还多了什么呢？还增加了，大幅增加了古文唐诗宋词的比例，高达80%哦。是不是这一方面是要去除西方跟外来的影响跟思想，一方面要以这个以中国传统文化文明来增加大一统的思想，或是来宣扬民族主义呢？您的分析是什么？
中小学教材增加古文诗词的比例，可能会被很多人认为是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但是如果你看看中共在文革期间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看看他们现在如何对待西藏文化和维吾尔文化，你就会知道说中共要求大家尊重传统文化是多么的虚伪。不过呢，这是一种宣传需要， 就是在我看来六四镇压之后啊，中共的宣传伎俩就是一直如此，他就是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啊，包装成文化的冲突，所以他就要强调这是我的文化，那是你的文化，这个是文明的冲突，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梦，强调中国梦背后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那人权民主自由，它和专制制度是水火不容的，却被说成是西方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不相协调啊，好像西方历史上没有过皇权文化和专制政治一样。所以这个他现在是打着强调这个传统文化的幌子来加强这个所谓的中国梦啊，要求这个尊重不同的文化，其实在中共的宣传语境中就是要求尊重他的专制制度。
你怎么，陈伯坤，你怎么看刚才陈明先生，我觉得说的蛮好，就是用这个传统文化去包装他的中国梦，而且是用文明的冲突去包装所谓制度上的不同啊。您认为说现在的教材减少英文然后增加古文究竟是什么用意，它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反效果呢？
对表面上好像习近平在尊重什么中国古代文化，但是习近平这个人呢，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中华，什么叫历史，什么叫中国文化，他也不知道中国这个名词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不知道在1911年之前并没有中国这个词啊，各个朝代大清叫清国啊，明朝大明国啊，唐朝大唐国，他都不知道，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个5000年历史或者2000年历史上，这个以黄河长江为这个为轴心的中原地带多少次亡国啊，五胡乱华，然后有一个蒙古灭亡了中国，但蒙古也灭亡了44个国家，还有满清灭亡中国，他对这些历史都根本没有认知，他可以说是个历史盲，所以他搞了半天，他搞不好他认为的文化，搞不好是满清文化，是蒙古文化或者别的文化，所以你很难谈得上中华文化。再一个，他如果说讲中华文化，他曾经说还跟德国的一个政治人物2014年谈，说他当国家主席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中华5000年的文化。那么他实际上这句话形成了矛盾，他就不应该释放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要砸烂一切，毛泽东文革就是要砸烂中国的古代文化，把这个90%以上的文物古迹都砸毁。那么现在看到的文物古迹啊，都是80年以后修的赝品，就跟这个艺术珍品一样，艺术珍品没了，你弄了一个复制品叫赝品，连祖宗之庙都没了，皇帝陵一平了，孔庙给砸了。如果说你对习近平真的珍惜中华文化，你应该是谴责毛泽东，跟毛泽东背道而驰，你在这个方面公开亮出旗帜谴责毛泽东，但是他不是，他又私仇毛泽东，所以呢他是矛盾。这个自相矛盾只有一个解释，就他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利用古代文化为他的统治服务。实际上呢，他并不是说在他认为西方文化这个民主自由给他形成了威胁，因为要选举要选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但是呢传统文化到1911年为止都是皇权，皇天后土啊，都是这个所谓的儒家思想为统治者服务，所以他认为讲古代中国文化就对他这个皇权有利，对这个一党专政一人独裁有利，甚至新时代的红色帝国红色帝王对大这套有利。不过他这里又是一个无知，就是说即便是儒家思想，即便是孔孟之道，有些东西对他也很不利。比如说孟子说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就说君主是最次要的最不重要的，政权就是社稷是第二位的，而人民是最重要的。但是共产党今天搞的恰恰相反，倒装结构，他习近平本人一人独裁，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最重要，第二呢是这个政权，共产党政权，人民最不重要，压在底层，所以他本身在违背孔孟之道，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孔孟之道究竟是哪些他在执行，哪些他不执行，所以整个就是一个历史盲。然后今天在谈抽象的谈传统文化，我就说他自己说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在向全文，这就是看了人治的可怕。没有法治的时候，这个人治的可怕在哪？一个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如果他有一天心血来潮，有个好的想法，可能让这个国家有个面貌一新；心血来潮，有个很荒唐的想法、荒谬的想法，让这个国家陷入灾难。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是这个调子，说中国只要不摆脱人治啊，就摆不脱灾难，一个接一个的灾难。
嗯。好的，那么长平先生，我们今天谈了很多，从前面的列禁歌到改教材，其实总的来讲就是一方面是闭关锁国，一方面好像就是对人民洗脑，就是对年轻人洗脑，对这个中小学生来进行洗脑。那么您过去，我想到曾经在这个香港有创办时事杂志的这个经验，所以想请教您，连着这个我们刚谈到香港现在的情况，其实也是现在 香港中学生不只是去卡拉 OK 唱歌，是在学校的音乐比赛唱的歌曲里面有反抗二字，对抗两个字就被记过。那甚至连这个歌手黄耀明也被拘捕，有很多的评论员跟记者因言获罪。你怎么看我们刚刚谈到这么多所谓的锁国跟洗脑印证到香港目前的情况呢？昌平先生。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过，说有了国安法，香港已彻底改变。他谈的是事实，只是呢，他谈的这个改变和我们看到的改变，其实看的也是事实，那就是他想要的。想要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香港的改变啊，在我看来，还远远没有到尽头，就是香港正在重复这个中国这七十年，来大陆人在中共统治下所遭遇的所有的凌辱，都会以这个浓缩精华版的形式在香港上演。这个去年，12月，我当时看到黄之锋被抓了，回头一望，上了很多香港媒体的这个头版，大家都很悲怆。但是我当时就想到啊，在中国，谁能看到这个伊利哈姆进去的时候的样子？谁能看到哪个家媒体可以去照拍一张刘晓波最后的这个给留下的是留下的样子？没有。就香港到现在，这个这是他还有一些自由，还有些法治，但是这个是不会被允许的。从我的专业看，就在当时我看到这个香港的所谓的警察通例的修订，他就把传媒代表的定义就这个重新定义，就不再包括持有香港记者协会或者香港协会那个会员证的媒体啊。这个就跟中国大陆的做法一样，就是中国大陆每年要年检那个记者证呢，只能由他的部门他的那个系统发布的才可以认。所以我就讲了，香港人可能还要有准备，就是他会一步一步这个让你经历大陆人所经历过的一切，而且呢要香港人所厌恶大陆人的那些方面，可能最后都会这个给烙印在香港人自己在身上。对。
好的，最后也想请这个陈破公先生为我们分享，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习近平的做法，就所谓的锁国洗脑防造反，你怎么看刚才提到说在香港似乎也是同样一个情况，还有这种锁国洗脑的情况是会让中共未来越来越像所谓的朝鲜呢？请你跟我们做两分钟的总结。
习近平和中共呢对香港的做法呢，可以说进入了一个不要说是他极左或者是独裁倒也罢了，进入了一个政治低智商低智商低情商的阶段。因为在毛泽东时代都知道香港呢保留一个出气口，即便邓小平时代说50年不变，50年之后更不用变了，但是习近平他们现在的政治智商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就不懂什么叫做适可而止，也不懂什么叫做就是刚柔相济或者是恩威并重。他对香港就一直是追杀，那么其中就体现他的仇恨，觉得香港人民的大抗争让他丢脸了，所以恨香港。另外就前两天一个教协解散了啊，这个中共的媒体还说解散了就不意味着不追究了啊，说是还是要追究，绝不放过对方。不仅把香港的大抗争压下去，还用港版国安法恐吓，还去追杀民主派。这种政治智商之低啊，恐怕是连柬埔寨的布尔布特这样的水平都差不多了。说今天主宰中南海这些人呢，我就说你要是推行什么路线倒也罢了，但是如果是情商和智商都这么低，靠一种仇恨情绪所支配，靠一种这种很低级的一些这种实用主义去支配的话，恐怕带来的是不是香港的灾难、中国的灾难，带来的恐怕是中南海自己他本人的灾难。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昌平先生二位跟我们这个谈，从这个劲歌一直谈到这个中小学教材，谈到这个习近平的一些做法，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